多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后面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同时我也愿意在这里祝福我们当中不是做母亲的，因为圣经里面神祝福所有敬虔的女子。在旧约以赛亚书第54:1说，以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以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仰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新约，保罗用自己作为例子，他说在哥林多前书，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这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其后保罗说，关于受独生的女子，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然蒙了主的怜悯，成为可信靠的人，就把我的意见提出来。为了目前的困难，我认为人最好能保持现状。感谢神，让我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一系列目标导向 purpose driven 的信息。两次我讲了目标导向的人生，4次关于目标导向的教会。如果你看过Rick Warren 所写的那一本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那本书我们教会最近曾经用来作为40日的灵修日营，你就知道标杆人生中的五大目的，也就是目标导向教会的五大目标，不过是应用在个人的身上，其实两个是分不开的。有了目的导向的人生，我们才能好好实行目标导向的教会。今天是这个讲题系列的最后一次，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一个目标，就是教会传福音的这个目标。在没有开始以前，我愿意把已经讲过的4个目标：侍奉、做门徒、团契、敬拜，用短短的时间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把这个目标每一个目标中最重要的中心思想跟你们复习一下，因为这是我们教会的目标。你知道吗？这个目标，这个意向，是每个礼拜天登在我们的博德城上面的第一页。同时我也猜想你已经把这4篇道完全忘了，可能你也不愿意再去听那一些旧的录音带。我就请你注意留意我要说的，同时看着荧幕上的图，我们回去查考那些经文好不好。第一，我们先讲侍奉这个目标。什么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那里所说的所谓金银宝石的侍奉？可以将来经得起火的考验的这种侍奉。首先，侍奉是从里到外，内在生命的流露，不是外面肉体的活动。所以先要有奉献的人生，敬畏神的生活，这样你的生活就是侍奉。要注意，我们侍奉是要讨，是要蒙神的称许 ，approved unto God， 不是的。这种侍奉，第一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引导，不仅仅传道人需要蒙召， 做各样事工，包括你的工作、你的 career， 都需要神的呼召，都需要神的呼召。第二，这样的侍奉是以圣经的真理作为内容的基础，圣经中的原则，用圣经中的原则作为我们的过程的方法。属灵的圣殿好像那个房屋是建造在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上面，不然这个房屋会倒塌的很大。第三，我们的侍奉是要仰望依靠神与主同工的侍奉。我们常常很容易领受神的一个意象、一个呼召，但是我们就开始为神做计划，要神祝福我们的计划，我们忽略了要学习进一步依靠神的带领达到我们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常常警醒祷告，来支取圣灵的能力，来寻求圣灵的引导，哪怕有的时候是很不很看了很微不足道的。是我们要按照属灵的恩赐与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发挥整个身体的功能，不要彼此比较，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事工。所有为主做的事工，厨房也好，教养儿童也好，还有许许多人是人看不到的事工，都是重要。第二个目标，我们讲到教导，我们做主的门徒。主耶稣说来跟从我，做主的门徒是跟从基督，不是跟从任何人，是你对主向你的呼召，你的人生的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不是其他什么标准。门徒的特征是未生于基督的教训，就是圣经中全部的启示。我们的特征也是一个未生于基督的生活，能够放下自己走基督教的道路。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说，伊利莫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了，若是死了就接触许多世界人。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个后面的十字架上面呢有个图案，是许多麦子，这个麦子是这个书架，就是代表刚刚我们书架会所说的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教会第三个目标是传奇生活。初期教会之所以如此兴旺，他们最大的特点可能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所描写他们彼此相爱的那种传奇生活。他们实在执行了主所赐给他们的心灵，要彼此相爱，好像说传奇 Koinonia 是三一真神 Trinity 的一个本质，三而一，一而三，也是神所创造的人一种内心最基本的需要。基督徒的爱心不但是人信主的一大原因，也是人信主以后属灵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基督徒很难独立成长的。新约圣经中有三十多种彼此 one another 来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团体的生活。从最基本的彼此联络、彼此接纳、彼此关怀，到彼此建立、彼此教导、彼此宽赦、彼此顺服，一直到彼此同心、彼此教会的团体、家庭小组，是操练这种生活的途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开放自己的内心，放下自己的面具，以神的话和基督的爱来坦诚相交，我们的小组就会有活力，我们就会在主里面成长。第四个目标是敬拜。什么是 一种蒙神悦纳的敬拜。罗马书第七章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要记得，我们是被神，也是为神所创造，不是倒过来。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说，先把身体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也是敬拜，是蒙神悦纳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进一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敬拜，也就是说，那真正拜父的不在乎地方，那在乎要有心灵的诚实，诚实原文是真理。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在这里崇拜，我们有没有从我们的心灵里面深处靠着圣灵来敬拜一位看不见的？我们有没有按照真理，就是按照神对他自己本心的期许，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圣洁，他所启示的那些真理来敬拜他，不是按照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位神来敬拜。这好比敬拜拜一个偶像一样，我们崇拜的一切的仪式，我们的程序，我们的音乐，我们的祷告，甚至于报告，都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来认识他，来亲近他，来荣耀他，还有意义。敬拜也不是单单在礼拜天早晨，而是在每天你的灵修生活里面，在每天你的日常的生活里面，你要有常常敬拜赞美神的心思念。 OK， 现在要看一下有没有人已经打瞌睡了。以前我跟 Vivian 分享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他告诉我太枯燥了， You put people to sleep。 他说你有没有个笑话可以告诉大家，很抱歉我现在还没有，我就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打瞌睡。现在我要回到今天的主题，什么是我们传福音的意向？什么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传？我们回到格林多前书第四五章刚刚念过的经文第三节，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保罗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经实在是这是一件无口否认的事实，历史的事实。从此十字架成了基督教信仰的标志，但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其他宗教的所谓殉道者或者任何人的死有什么不同呢？他的死与我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注意这里的经文说，第一它是什么？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是古今中外历史中唯一在他生前就被圣经预言而死的人。他怎么死法？他为什么要死？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王在主前一千年的时候，其中诗篇二十二篇还有其他的诗篇预言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光景。诗篇二十二篇里面说，我若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起，我心在我里面若蜡融化，圈内围着我，而党团乱，他们抓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二十二篇第一节甚至于记载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句话， 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不但如此，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曾经预言，他必定受害，并且他是自动把他的命放下。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说：“我不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在取给你。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是吧？也有权柄取回来。除了神以外，哪一个人敢讲这种话？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死呢？旧约的以赛亚书写在主前700，他的抄本 copy manuscript copy 在主前200年。在1948年，在死海古卷 Getty's Book 被发现，那卷书其中内容跟今天的圣经完全一致，所以我们的圣经是非常可靠的。其中的53章清楚写出了主耶稣为什么要死，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难，为我们的罪孽感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堕落仰走逆走逆，个人偏心嫉妒，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加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稣是完全无辜的、无罪的。当时审判他的罗马官长比拉多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赛亚书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担当你我全人类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我们反抗神，我们反叛神，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也达不到，甚至达不到我们自己良心的标准。圣经上有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死后却有审判，这是人反叛神，以自己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的必然结果，神公义。常常听有人说，神何必这么小气呢？为什么不赦免所有的罪人，人人上天堂，不是很好吗？说电话的人不明白神公义圣洁的本性，他绝不能把有罪当作无罪。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听到社会上不公平的事，不合理的事，残忍的事，但是犯这事的恶人、罪人却是逍遥法外。我们为此我们会大抱不平，我们气愤的很。我们说这样的人罪干万死，何况我们那位决定公义圣洁的神。圣经又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为个爱，他创造了我们。当人类堕落以后，他不愿意我们走向那灭亡的道路，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他自己，他完全无罪，道成肉身，来代替我们，代替我们还债，代替我们出那个公价。圣经把这个叫做赎罪祭。是因为他是无限的神，是神的儿子，他才可以为所有人类付出他的赎价。最近很出名的电影《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大家看过没有？那个电影描写了耶稣受难前 十二小时的那个光景，许多人看了，他那种身体、精神、折磨都苦的情形，都会流泪。但其中所看不出来、所看不到，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因着背负全人类的罪，而被父神离弃的那种光景。当他挂在十字架上，向神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天上没有回应，神是羡慕到底。你知道吗？这位在勇士里面本来与父神同生同荣、永远不分离的爱子，因着你我的罪，被父神所弃绝、所隔绝。这也就是地狱的智慧，本来是要我们自己去尝的，要我们自己去取的。十字架是神公义之爱和慈爱的最高的表现。接下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正如他的死，基督的复活也是照圣经所说的，诗篇五十六篇里面说：“因为你已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也正如他的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预言他自己的死。马太福音七章里面说：“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与其他所有所谓先知、宗教的教主最明显不同的地方。所有的教主、所有的先知都死了，唯有耶稣复活，今天他活着，证明他就是那一位他自己所宣称从神而来的那位神。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难怪历史历代反对基督的人要想尽方法来抹杀、来推翻这个事实，想要证明这个无稽之谈。其中很有名的一位叫 Frank Morrison， 是一位英国的律师 trial lawyer， 他就知道历史是不能重演的，那你怎么证明或者否认呢？在1930年，他花了700小时的时间专门做 research，收集考察了各种各样的证据资料，发现今天律师在法庭上所用的那个方法，他用严谨的逻辑来推论，要因此摧毁基督教信仰的基础。Once for all， 想不到这个以后，他写了一本他自己不愿意写的书，名叫《Who Moved》。中文翻成坟墓的秘密，或者说历史性的审判。在书里面，他不得不最后承认基督复活是一件历史上的事实。复活的证据很多，因为时间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第一是空的坟墓，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问题是，是否耶稣的门徒把主的尸体偷走了呢？突然去外面宣传说耶稣复活，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不要说当时的坟墓有罗马兵丁的看守，大石头挡着，更是因为门徒的心理，他们在那在耶稣基督被捕被钉十字架后，根本是一群丧胆绝望的人。 朝着他活在所甚至于的否认耶稣，哪里有心思去偷一个尸体呢？哪里有胆量去偷一个尸体呢？更不会因为这一个尸体后来去做见证说复活了，然后呢为了这个见证受逼迫甚至殉道。第二，当时从空的坟墓，发现空的坟墓，一直到坟墓内外的景象，以及以后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完全是向目睹者 eyewitness 忠实的记载，许多非常微妙又详细的记载，不可能是人编造出来的。举一个例子，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当彼得进入空坟墓中，他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那布头镜，也是个布头镜，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定在一处卷着。按照犹太人安葬的习惯，他们是把死人用许多香料，然后用细麻布全身都包起。这个原文卷着的两个字，又保留着这个形状啊，中空的意思。这很奇妙的说出了耶稣那种神迹式的，整个身体被包的细麻布中，从被包的细麻布中出来。所以布头巾和细麻布都在原来的地方卷着，绝对不像是尸体被偷走或者用其他方法出来的情景。这是只有死人实在看到才能如此的记载。第三，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复活很久，向许多人显现，其中有他十二个门徒，还有一次同时向500多位门徒显现，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并且有40天之久。圣经还特别记载了那位多疑的门徒叫多马，奥丁汤姆很出名的。有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那后来门徒就告诉他，耶稣复活了，我们看见了。多马怎么说呢？除非我亲眼看见，我亲手摸到，我总不信。后来耶稣就向他显现，要他用手来摸他的肋旁、他的钉子。这些记载就充分证实了耶稣基督向门徒的显现，不使门徒然后里面的幻觉。第四，耶稣复活最大的证据，可能就是那群本来伤感绝望的门徒，忽然变成刚强勇敢、全言为主信道的见证人。这是不可思议的感觉，除非过复活是一件事。不但如此，2000年以来有多少信徒生命有同样的见证，甚至一位信徒基督今天不在。这是我们要问，我们当如何来传福音呢？马太福音18章里面告诉我们说，28章里面，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首先，我们传这个福音是听说主耶稣的权柄 （authority） 是那一位宇宙的主宰。不是凭着哪一个人的权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过去，他们的权利，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他们的智慧都要过去，我们都知道，而且太有戏，太不可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毛雨落，这维持了大概10年左右，马列主义不到100年，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有些刻板，把它当作真理在那里 宣传，其实原本的达尔文主义也已经过时。宇宙永恒论曾经风行一时，也已经现在被大报道人 Big Bang Theory 代替，唯有我们所信的那位神，他是真的全品传道中，这是我们对福音的信念。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我不义不因为此，这福音本是神的大力，要就一起相信。这是当我们传福音时的时候应当有的信念的权威。第二，福音的对象，我们所传福音对象是全地万民。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呢已经提到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使徒行传第一章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虽然我们的教会称之为瓦利华人基督教会，我们三角地区的华人作为我们传福音的主要的领袖，这是因为文化、言语、地理、环境的因素。我们的对象并不限制当地华人。如果有一天这里的留学的移民来的华人减少了，或者我们深耕落叶的第二代、第三代在这里继续的增长，我们教会对象的重点可能就要修改。无论如何，普世宣教是神给我们的底气。感谢神，教会的福音事工已经延伸到 Greensboro， 延伸到 Greenville， 也有支持海外的宣教，也有人离开这里到外州去，或者到海外去，就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三年以前，我曾经去了德国的 Frankfurt，看到我们中间的多德维弟兄在这里，听说公司的 Simon 派到 Frankfurt， 他一边工作一边会读做工，已经快三年了。其实这就是教会的短宣，是神是我们教会所差派去的 missionary， 那里有极大的需要，看我们为他那里的祷告支持。第三，我们传福音不但有神的权柄，也是全向着全地万民，神也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让我们与他同工。使徒行传刚提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传福音不是靠我们的学习，不是靠我们一时的热忱，而是靠圣灵的能力。《路经》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描写记载，那是当时彼得、约翰这门徒的传道，只能看见他们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起心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传福音是做神的见证，并不一定要是神学家博士或者有名的，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重生，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像当时的彼得那样。换句话说，你是否是一个跟过耶稣的人？你自己有重生得救的经验，你认识这位主，你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你就有圣灵的能力，就能做到见证。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说，只要心里真主伟大，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the reason or the hope， 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在彼得后书第四章里面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血气所缺气的，但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讲各样的计谋，各样拦住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通常拦住人信主的营垒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理智上 intellectual， 这边从大陆来 责任，因为几十年根深蒂固的教育，把进化的人生当作科学真理来相信，如果过不了这关，很难去面对下一步福音的真理。感谢神，我们生活在这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时代的，我们很幸运，你知道吗？一个科学的特备门径，我们对这些问题、学问的了解，以前的人高足多了。今天的天文、物理、化学、生物、考古学，已经提供了许多方面的证据，让我们很虚心、没有成见的人，可以从客观的这些资料去了解到底有神与无神、进化与智慧之间的创造，哪个更合理，哪个更符合我们所观察的现象。在这方面，我们自己并不需要一个科学家，因为有人已经做了许多的研究，写出了书，做了 video， 我们都可以使用。但是我们需要做什么？第二个难处是在情感。这种人对基督教或者基督徒曾经有过不好的印象和经历，可能是个人的，也常常是通过别人的或者书本上的宣传，比如宗教是人民的影片。因此他们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和他们建立好的关系，通过各方面的接触，以彼此能认同的兴趣和经历作为桥梁，在生活当中关怀他们。最近我们教会有一批弟兄姐妹打网球的，成立了一个网球队，每星期有固定的时间大家一起打球。我想这不但是好的运动，也可以成为一种与莫道朋友建立关系的途径，让他们知道我们这群人不是属灵的怪人。同样，今天下午这份团契他推行的友谊接待的 Host Family Program 也是要建立这种的关系。第三种难处是意志上，通常这个是最大的难处，有不少人在理智上、在情感上都通过，但是不愿意对耶稣做一个决定性的选择。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有的人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嗜好习惯，有的人是怕人嘲笑，有的人是认为自己不够好，有的人是根本觉得他不需要什么，因为他太顺利了。其实我们知道人本来就是不要就不选择一生革命，我们是灵里面死掉的，我们是刚硬的，每个人都需要神来开导我们的心窍，不然我们是不可能、不能去选择。我们要继续他们做朋友，恳切地为他们祷告，到了时候神会动工。不要灰心，我们知道一个人心主通常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圣经中的比喻好像农夫耕种一样，有预备土壤的，有撒种的，有除草的，有收割的。从一个人信主到不信主，而不信主到信主，是许多人的工作。有人关心，有人辅导，有团契，有福音义工，有福音组。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他的那一份，都是重要的。收割的时候，我们一组一同配合，我们不必彼此比较。只有一起配合，因为之中唯有圣灵才能叫一个真正的悔改跟重生。除此以外，教会的整体的合一见证是非常重要。约翰福音十七章记载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前的那个最后的祷告是什么呢？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好叫世人可以信已故的神学家 Francis Schaeffer， 他说教会彼此相爱合一是基督教布教最强有力的 须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作为背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死而复活是历史上的事实，也是今天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因为他胜过了死亡，我们信他了，我们不再是在那里等死，我们是等复活，等到末日炮声吹响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要像主一样，因为他活着，我们知道谁掌管着一切，我们可以为他走过，为一个目的导向。因着神的恩典，他把这样的好消息做福音，责任交给我们，神没有交给天使，只是交给我们，叫我们救我，好像我们与他同工，来抢救这个宝贵，这是何等的恩！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我盼望你现在就像这一位为你死而复活的救主，不要等到明天，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如何。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其他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请你现在就像他为救主承认他为你的罪，是你的罪和生命与神和好，也他为你的称义复活，叫你得到永生。现在我要大家记住，默祷祷告，每一个人你向神祷告，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我请你为着主耶稣基督死而活感谢他，也求主怜悯我，让我们把那起初的爱心重新浇灌起来，让我们愿意再一次为他献上我们自己做福音的使者。如果还没有相信，我请你告诉他你需要他，我求你，请你接待他到你的心中作为你个人救主，做你一生的主，领到你走。现在，每一个人。